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世界上信主的过圣诞节，许多不信主的也过圣诞节，但是圣诞节的真意需要每一个人都知道。前天我还在北京，北京的百货公司布置比我们教会还要漂亮，圣诞树很高，各种装饰。现在第一次我看见不但圣诞老公公、圣诞老婆婆，还有圣诞小姐们，因为很年轻的小姐们都穿了圣诞老公公的衣服，到处卖东西。不但在北京，从北京坐车向西还要20多个小时的小镇，也是满了圣诞气氛，有圣诞歌曲，真盼望全世人都明白圣诞节的意义。那我今天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圣诞节的意义。主耶稣回答比拉多的问题，比拉多问他，你是王吗？主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什么做见证？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比拉多听了之后，我不知道他是不太懂呢，还是笑耶稣呢？因为马上都要被定死罪了，还在讲真理吗？比拉多就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如果他是笑耶稣的话，就是说现在讲真理还有什么用呢？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不懂，他真的是有心在寻找，那他可能是问，去哪里找真理呢？有没有真理呢？真理是什么呢？很可惜，比拉多没有等主耶稣回答就走掉了。如果比拉多多等一下多好呢？我们今天就有好的答案了，就比我讲的更好了。可是主耶稣没有来得及回答，比拉多就回头就走了，留下一个问题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这是伟大的问题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思想家都在解答真理是什么，不过很多时候各说各话。如果我请各位回答，说不定你们也会各说各话，一人一套。真理是什么呢？今天早上我就要从主耶稣讲的道，从圣经里面的启示，特别讲真理是什么。圣诞节要想到真理，因为主耶稣他说他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到我这里来。真理是什么？我们先从一般世人怎么讲来看起，慢慢的最重要的是主耶稣怎么讲，是圣经怎么讲。有一个大学，它的一个大标语上面写着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鼓励年轻的学子们好好下功夫了解诸般的原理，诸般的学问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请问这样的一个标语好不好啊？ 好吧，你们不答，好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又也对是吧？那么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好好研究物理、研究化学、数学、生物？当你完成学士、完成硕士、完成博士，得了很多学问，你就自由了。在座很多博士啊，请问自由了没有？那真理叫人得以自由，摆在大学的门口有什么意思呢？一些生物学的博士，他大概有自由，可以，他会搞这个 anthrax， 我们不会啊。你叫我搞，我不会搞，我没有这个自由去搞那个东西。学问大的人，他有自由搞一些他的本行。什么叫做真理叫人自由？这是引用圣经里的话。虽然希腊的哲学家也在讲自由，讲真理，不过范畴不一样。主耶稣所讲的有特别的含义，等一下我们会强调。一般世界上人讲真理讲什么呢？可能偏重在逻辑性的真理。逻辑性的真理，简单的一般四个原则，我简单跟各位介绍说明一下啊，用英文呢是四个 C， ABC 的 C 啊，也很好记啊。一般的第一个 C 叫做符合性，就是 correspondence 啊，一个观念跟事实符合，一个描述跟事实符合，这是符合性啊 ，correspondence。比方我们讲啊，篮球是方的，请问真的假的？当然假的嘛，跟事实不符了。篮球是什么？是圆的，哈，篮球是圆的，这叫做与事实符合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哈，啊，比方说在15世纪以前，啊，大家都赞成太阳绕地球转，啊，所以日出日落啊，每一个旋转呢，太阳绕一圈叫一天，这是以前以为的真理。但是15世纪哥白尼就提倡是地球绕太阳转，然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变化。这个道理提出来大家都反对，想不到反对最厉害的是教廷，结果教廷开会审判他，这个会产生严重的后果，不许说。他结果在法庭里面就真的不说了，不许说了，就不说。不过跑到法庭门口，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 "It's still moving"， 他是用拉丁文的哈，还在动啊，还在动哈，地球还在动，不是太阳在动了。以后16世纪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，就更加肯定了这个地动说。以后地动说变成真理了。那么这个叫做与事实符合，一个简单的原则啊。那么第二个原则啊，一般就是用一贯性 consistency 啊，前后一贯啊，不矛盾，是啊，没有合于这个基本的原则逻辑。比方说我们讲一句话啊，我们说张三是人，但是他不是人，请问这句话有没有矛盾啊？前面是人，后面不是人啊，这个本身就矛盾了啊。张三是人，他就是人，他不是人就不是人，怎么是人又不是人啊？你除非把人用不同的描写啊，前面是讲生物界观念，后面讲道德界观念，也许可以这样说。这个张三是个人，他生物界是人，他的道德不像人，他不是人啊，这种是另外的用法了。如果一个合于前后一贯的啊，这种逻辑性啊，这种基本的一贯性啊，又比方啊，这个笛卡尔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思故我在啊，这个话很有道理的啊。如果你说我不思，当你说我不 不能思的时候，就是我思我不能思，我思想我不能思想，所以就是矛盾的命题。我思故我在，这是个合理的命题啊。这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啊。曾经有一个批评基督教的人，他出一个命题，命题本身就有问题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创造万有，但是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？好，请各位回答能不能。正确答案啊，是你不要回答这个错误的问题啊，因为它矛盾的啊。上帝是无所不能，结果后面变成上帝是有所不能，所以这个命题是矛盾的，这不是真理啊！不要回答不是真理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真理？它要变成 consistency 连贯性，它不但是一个 correspondence 符合性，还要连贯性。那除了连贯性，还要讲不变性啊，这个 constancy 啊，东西到哪里都一样不会变。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，在美国是这样，在中国也是一样啊。二乘二等于四，在非洲在南美洲都一样，基本的不会变啊。那么请问雪是什么颜色的？天上掉的雪什么颜色啊？白色的啊。身上流的血什么颜色的？红色的。这个是到处一样的啊，这个是可以变成一种不变性的啊，这种基本原则。那么第四个一般讲真理的原则叫做调和性啊 ,coherence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思想一个命题，它需要能够涵盖广泛，能够有整体性的一种调和啊。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说物质有重量，请问这样的一个命题对不对？或者说真理不是真理？物质有重量，如果你说是真理，你跑到太空就不是真理了，它就失去重量了。那你要加上描写物质在地面上有重量，而且这一句话还要限制，如果地面上你有办法搞出一个真空的境界，它又失去重量了。所以物质在地面上在一般的状况下它是有重量的，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命题，这叫整体调和性。那么一般的世界大概讲真理从这些逻辑性的原则去推论它，不过从这些逻辑性的原则又会发展出一些哲学性的原则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比方我们刚才讲篮球是什么？圆的，这个命题对不对？其实不真，篮球是个圆的，你现在拿个圆规在旁边，真正画个圆，请问圆规那个是圆，还是篮球是圆？圆规画的是圆，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圆规画一个真的圆出来？那么请问真的圆在哪里呀？是在人的思想里面，是超越过可见的物质界，进到不可见的本体界，进到理念界、思想界。这就是柏拉图从物质界超越进到本体界探求，探讨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善。捐100万是善吗？捐1000万是善吗？捐10块钱跟捐100万哪一个比较善？捐100万宣扬自己，捐10块钱暗中不让人知道，请问10块是善还是100万是善？啊，这好吧，我就给你们自己去找答案好了啊。那么什么是善？什么是美？啊，世界小姐、环球小姐、美，还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老太太啊？当然假设环球小姐、世界小姐还没有信耶稣啊，请问是老太太美还是那个小姐美啊？好，答对了哈。啊，那什么叫做美？什么叫做善？什么叫做真？啊，这种探求 会超越过物质界、现象界，会进到思想界、理念界，寻找真善美的本体，那一种更哲学性的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一些，我要讲主耶稣来了，他这样宣告，他说我来了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先考各位一下，主耶稣说这个自由是指着哪一方面的自由，或者说指着不什么的自由？答对了啊！刚才我们读过下面的经文，犹太人就问主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，为什么要自由呢？我们本来就自由的。但是主耶稣马上回答，凡是犯罪的就是做罪的奴仆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人，真理的结果是什么？是让人脱离罪的捆绑，不再去犯罪，脱离撒旦的捆绑，能够过一个美善的人生。这是主耶稣讲的真理，带给人自由，不是逻辑性的真理而已，不是哲学性的真理，不是科学性的真理，他所讲的是神的真理，一种永恒属神的真理。那什么叫做永恒属神的真理？我们下面就要从圣经来看。不过先请各位想一个问题，约翰福音它的思想结构、思想背景是希腊式的呢，还是希伯来式的呢？想一想啊，希腊式的还是希伯来式的？圣经、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，写作的人都受过希腊文化的洗礼，都懂得希腊哲学的思想。不过约翰福音写作它是以希腊哲学思想为它的背景呢，还是以希伯来思想为它的背景呢？现在请你们回答是哪一个。好，答对了啊！按照我的惯例，一个对通通对啊，有一个答希伯来就对了啊。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，约翰虽然通希腊文，懂希腊哲学，可是是传统的希伯来人，是犹太思想，他有旧约思想做他的背景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找到证据，就是当他讲真理的时候，不是希腊人那形而上不容易捉摸的理念界的探讨真实的境界，他所探讨的讲论的是传统希伯来人，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引导他们的祖先，以后从埃及救他们出来，以后带他们进迦南地，以后在迦南地不断的征战得胜，靠着神的大能，誓师300多年，领他们过敬畏神的人生，以后设立了君王，在王朝过程中有敬畏神的王，但是有许多悖逆神的王，然后经历到他们被神弃绝，因为他们悖逆神，所以被亚述帝国俘虏了北国，被巴比伦帝国俘虏了南国，中间有400-50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列邦外国统治之下的一种痛苦的历史经验。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背景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寻找真理， 正在寻找希伯来人所期盼的真理。所以第一，我要跟各位强调，约翰福音所讲的真理不是按照希腊世界讲真理的定义，乃是按照希伯来人期盼真理的内容。那么你怎么知道说我这样讲是对的呢？我找几个证据给你们。第一，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先念十四节，再念十七节，先念十四节，再念十七节，请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请问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再念十七节，请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请问什么和什么从耶稣来的？在希腊的哲学界，从来没有人把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谈论的，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。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谈论的是希伯来人古远以来的观念。等一下我要找圣经给你们看，请你们先记住，主耶稣来了，他是应验了历代以来神对人的计划，是成就了历代以来人对神的等待和期盼。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，因着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临到了人间，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等一下我要找旧约圣经来跟各位说明这一点。不过我们再看另外一个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同声来念，请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常有行真理这个用法。希腊的哲学界是不用行真理这个词句的，因为真理在他们看起来进入到理念境界，寻找物质的本体，寻找在可见物质现象背后那一个真理存在的境界。柏拉图讲过一个比喻很有意思，他在寻找真理，他怎么寻找？他说今天人活在世上好像活在地下室，我们都在地下室，而且我们是面对墙壁，活在地下室面对墙壁，在我们的身后有一棵树的模型，有一棵树的模型在我们背后，在树的背后有一个灯，灯就把这个树的影子照在墙上，我就天天看这个墙，然后就听说这叫做树，这就是树，那么看得模模糊糊搞不清楚，所以容易判很多错误，因为树其实不是这个样子，我只看到树的模型的影子。如果我继续追求，有一天转过身来我就看到了树的模型，我就在寻求真理上进一步，哦，原来树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乃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有一天我从地下室跑到了地面，看到真的树，我才更追求真理进步了，原来树不是个模型，树是那个叫做树。 人寻求真理更进步，就减少错误，就免去判断错误的自由。不过他说，你看到那个树，其实那一个也在变化的，真正的树，不变的树，完全的树，就好像完全的圆存在于理念界。所以他把世界的物质界跟理念界本体界就分开，寻求理念界的真理永恒，免掉今世许多判断的错误。这一种寻求的理念不是去寻真理的，那是思想境界，那是透过人的理性不断的推演，不断的去探索。所以希腊境界不用寻真理这三个字，只有希伯来人从古以来他们就有行神的真理，遵行神的真理。这一种的用法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显明约翰福音的写作，他虽然用希腊文，虽然懂得希腊的哲学，用了真理许多有关的词句，却是希伯来思想。那么后来当他讲论圣灵保惠师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这个用法更是希伯来式的，希腊式是没有的。那么当我们确定恩典和真理是旧约里面重要的思想，那请问到底旧约怎么讲恩典和真理呢？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